很高兴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分享《民数记》13章到14章。我的题目是《加底斯的危机》。《民数记》13到14章集中记载在加底斯巴尼亚的事件。加底斯巴尼亚它靠近迦南的边境上，以色列人在这一次的事情里面失去了进入应许之地得为业的契机。加底斯这个地方呢，它的名字的意思是分开，所以又称作加底斯巴尼亚。它是在巴兰的旷野以东边界的一座城，后来成了犹大支派最南端的城邑。加底斯这一件事情呢，以后就成为以挫折跟错失机会的同义词。我们要问的是，究竟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做了什么，以致溃不成军？他们犯了至少4项明显的罪，今天神的儿女也犯上同样的罪，以至于败下阵来，蒙羞受辱。我们来看他们所犯的第一个罪是怀疑神的话，这是记载在13章1到33节。神命令摩西派12个探子进入迦南地来窥探那地，可以说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做好进占迦南地的准备。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们选择的探子都是做领袖的人，又被称作族长，在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是非常出类拔萃的人。这12个探子中间，我们认识有一位是迦勒。迦勒呢，他在这个地方13章第6节是第一次出现，整个旧约记载迦勒出现总共31次。另外还有一个以法莲支派的何西阿，记载在第8节。到了16节的时候，你看到摩西把他改名叫做约书亚。何西阿的意思是拯救，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这个改名的事件或许已经预示了约书亚将来要带领以色列百姓来进攻迦南地，并且胜了还要再胜。不管怎么样，约书亚这个名字是那一种可以激励士兵信心的名字，提醒对方耶和华为我们征战。摩西打发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从南地上山走去，然后走了40天，总共700多公里的路程，也就是台湾从北到南再从南到北差不多的路程。他有2项指令，就是吩咐12个探子他们要去看那民和那地如何。记载在圣经里面说，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其中所住的民是多少，所住之处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银盘是奸臣，看那地土的肥美薄瘠，其中有树木没有，还要最后叫他们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回来。其实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所谓牛奶，那个意思是指的畜牧业发达，大概指的都是羊身上所出的奶。与蜜呢，就是流蜜，这个蜜是指着蜂蜜，也就是指着他们农业的发达。他们从南地上去之后一直走，从寻的旷野到哈马口，到希伯伦，到以实各谷，最后在以实各谷那个地方带回来3种果子。那么其中一个果子是葡萄，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用一根杆子同台一挂葡萄，这一个标记呢也成为今天以色列观光局他们推广旅游的一个标记。第二个是石榴，第三个是无花果。葡萄在圣经里面常常象征基督丰盛的生命，石榴也是象征基督身体的丰富，所以你把石榴这个果子打开的时候，发现密密麻麻 颜色非常鲜艳，非常诱人，然后非常丰润多姿的果实在里面，但是都是一粒一粒千百粒籽粒所构成。所以籽粒象征每一个基督徒，石榴就说明基督身体的丰富，而且我们这些做肢体的是不能分开，除非彼此不在基督里面。第三个说到无花果，那是讲到基督的香甜与给人饱足，那亲近主就能得到心灵的饱足。他们这一趟的旅程是同样的路程，遇见同样的水果，看见同样的城市和居民，可是他们有两份的报告，那是不同的结论。十个探子回来以后，他们怎么说呢？我们看13章的27节，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32节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这十个探子，他们应该是用另外的说法来说，是说主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地方。他们所用的说法说明他们的内心已经失掉了信心，他们并不相信神的应许，他们看到的是迦南城的城墙高大，居民强壮，看自己呢却如同看蚱蜢。所以他们31节，他们就说我们不能，这是不信之人的呼叫。而加勒和约书亚说我们足能，则是信心之人的宣告。当他们一路走的时候，他们从寻的旷野到哈马口，到希伯伦，到以斯各谷。希伯伦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希伯伦是以色列的列祖和他们的妻子埋葬之地。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一定会想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他们的信心足为我们的榜样。可是这样子有激励到他们对上帝的信靠吗？答案是否定的。所以这一群人，他们聚集在一起，走了这么多公里的路程，得到的结论竟然是完全违背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所以这一个十人的委员会，他们竟然所做的结论是完全失去信心。所以有人对委员会有一个定义，就是单独什么也不能做，聚在一起决定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一群人。所以我自己在教会也常常说一句话来勉励我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执事会议的长度常常是和教会的兴旺成反比的。一个教会它缺少圣灵动工的时候，常常开会开得非常的长，可是一个教会如果有圣灵同在的时候，同心合意的时候，就不会计较这么多这么多枝枝节节的问题。当这一群人回来说了一些话之后，圣经怎么论到他们所说的话呢？32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报恶信原意是发放令人沮丧的消息。那些领袖啊，他们最大的罪是令上帝的百姓失去勇气。这种人呢，专门期待困难，预言失败，只见阻挡，夸大费用，他们的态度产生怀疑，制造恐怖，散布悲观，传递疲乏。他们本身就是忧虑的创造者，是乐观的破坏者，信心的摧毁者。结果呢，积极的计划被放弃，美好的理想被消灭，亟待的工作被搁置，很多都是不必要的惧怕。其实神应许他们窥探，是要借着环境来磨练他们的信心。一个经不起考验的信心是不可靠的。陶树曾经说一句话，信心首先是出于聆听的耳朵，而不是深思熟虑的脑袋。他们完全把上帝的应许置诸脑后。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甚至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也强调民主的原则，所谓少数服从多数。 十二个探子回来报恶信跟喜讯的比例是5:1。按照民主的原则来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14章的第10节，那就应该把加勒和约书亚打死。可是在圣经的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和教会里面，民主不应该是主要的原则，而是神的治理、神的应许和神要成就的事情才是主要的原则。我们刚才看见了加勒，加勒的一生有非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这里呢，我讲到3点加勒的故事，他给我们的原则。第一个就是不看艰难。加勒不但是40岁这个时候不看艰难，甚至45年以后的85岁，他也是不看环境的艰难，继续的觉得好戏在前头。这是加勒。第二个呢，他是不看自己，他没有看自己是强是弱，他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就不要惧怕。第三个，加勒有一颗心志跟随神，就是专心跟随。专心是说明他不转移目标。当十二个探子把负面的消息传递之后，不幸和沮丧很快就在以色列人的心中蔓延开来，没有多久，他们就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所以到了民数记14章的28节，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对待你们。很稀奇，神对于我们口中的话是非常的认真。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经过许多重大的挑战，经过了16个月之久，他们已经被带到应许之地的边境，没有多久就可以进入迦南美地。可惜他们竟然恋慕埃及的生活，他们的那一种情况很像一些信徒对世界上的物欲仍然惦念再三，三心两意，没有好好的珍惜神所给予的机会，为神的事工奋勇向前。他们宁愿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个旷野。所以他们在3节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这一句话最后成了神对他们的一个报应，就是他们以为妻子孩子会被掳掠，结果妻子和孩子最后进入迦南地，他们自己反而倒在刀下。而且4节他们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是一个叛变。他们叛变首领，他们对耶和华背叛。大多数的教会啊，常常都有2-3个人惯常埋怨，令属灵的领袖烦恼。但现在是整个民族因着自己的不幸造成的困境而哭嚎，他们不认己错，反而埋怨他人。加勒和约书亚说，我们所经过窥探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这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真理，就是神的旨意并不是要惩罚我们，而是食物。神并不是要带给我们痛苦的捆锁，而是要用慈神爱锁牵引我们走义路。所以这里说，这些难处、这些敌人是我们的食物，食物是叫我们吃下去之后增加力气的，是维持我们生命的要素。所以在属灵的生活方面，我们的食物不只是神的话，不只是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的食物也是我们所遇见的难处。所以一个生活在安逸中的人，常常是难处不多，可是软弱不少。所以试炼的道路里面常常充满了属灵的滋养品。他们说，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是好吗？想想看，以色列人以前几次的背叛、怨言和叹息，可以说是每一个阶段比前一个阶段都更坏。到了14章第1节，就说当下全会众 就是所有的会众，然后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那夜百姓是说所有的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那个众人是说整个的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他用所有的人的情绪来表达，说他们放声大哭，哭泣呻吟，显示营里的忧伤失望和惊恐多么迅速的传播。14章的11节到38节，承受神的审判。为什么摩西为他们代求，上帝赦免了他们以后，惩罚仍然不可少？因为他们自招惩戒，自食恶果。所以摩西的代求虽然成功了，但是那个惩罚却不可以免去。所以呢，他们虽然蒙了赦免，却失去了进入应许地的机会。不但如此，他们要长期忍受更多的艰苦，继续的在旷野里面漂流38年之久，总共有40年。同时他们失去了家庭的幸福之乐。你知道每一个超过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他们都会倒闭旷野，也就是说每一个家庭常常是3代或4代同堂，可是呢男性的长辈全部都失去了他们的生命，每一个家庭都不完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审判临到他们。可是在摩西呢，却为以色列百姓祷告。摩西的祷告是关心整个百姓，置自己的安危和福利于不顾，同时他的焦点是为着神的声誉，为着神的荣耀。他的祷告在14章的11节到19节，起码有4点是非常的突出。我们来看，第一个，摩西与上帝争论。他争论呢，是为着关心上帝的荣耀。他认为，如果你把百姓毁灭，所有周围列国认为耶和华没有能力，耶和华你的名就会受到羞辱。第二个，在14章的16节，他说，你不要忘记你曾经与我们的列祖立约，亚伯拉罕之约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约。在出埃及的之前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呼求耶和华，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这里摩西提醒耶和华，你是与我们立约的神。第三个，他诉诸于上帝的属性，在14章的17节到18节，这里他说，你是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这里特别说到上帝的慈爱，是旧约常常用的一个词，就叫做稳定的爱，就是立约的爱，忠诚的爱，是不改变的爱。我们虽然会改变，可是上帝却不改变。第四个呢，在19节那个地方，他提醒上帝，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就是你曾经一直赦免他们，如今我也求你继续的赦免他们。结果上帝有没有赦免呢？上帝赦免了，他向摩西保证赦免，可是可怕的后果仍然长存。上帝的管教就如我们刚才所分享的，临到他们继续的在旷野漂流，旧的一代无法进入应许之地，10个探子也因此死去。耶和华决定用瘟疫和取消他们的继承权来惩罚他们，这个可怕的刑罚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审判。14章的39节到45节，他们违反神的命令，他们不信，好埋怨，还有叛逆的态度，带给他们自己无尽的烦恼。这个时候他们要准备去攻打何尔玛，可是上帝呢没有允许他们攻打何尔玛，他们自己呢就冲上去。圣经这里说他们擅赶上山顶去，擅赶呢原文是被提升的意思，引申出来就是轻率的，或者是骄傲自满 自以为是，他们没有上帝的吩咐，没有约柜的同行，他们就冲上去，结果呢就被击打。在圣经的里面，这里说荷马人追击他们，或者是比较准确的意思，就是借着毒打把他们压碎，把他们割成碎片。荷马这个字其实本身就是毁灭的意思。这一次呢，他们因着善感，结果呢就被击败得很惨。所以我们最后要做很简单的结论。第一个，我们遇见困难有四种态度。第一种是退缩，第二种呢是绕过去，第三种呢是直接对付困难两败俱伤，第四种呢是陪着他，用信心与他周旋，然后胜过他。我们应该采用的是面对困难，但是呢我们陪伴他，然后胜过这个困难。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见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生命里面不会让怨言来主导他的生命。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不让怨言来成为我们生命中间一直的态度，反而我们用顺服的态度，在每一件事情上，当我们知道因为是出于耶和华，我们就默然不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充满了基督那样的眼光，基督那样的沉着，来面对我们生命中间每一件事情，以至于当我们碰见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荣耀赞美归给神。